欢迎收听这一集的下班闲聊，我是 Cupid。 前阵子花莲那边地震，应该也不是说花莲地震，而是震央在花莲，但是应该几乎算是全台有感了吧，甚至还上了 BBC 的新闻。不管怎么样，平平安安是最重要的。好，那今天要聊什么呢？今天的下班之后的小聊天闲聊，想要聊一个，如果你是做研究或是学术圈，或者是以前当学生的时候，会需要查阅一些文献研究报告的话，可能很高几率你会听过的一个网站叫做 SciHub。 我那时候大概是到我研究所的时候，阴错阳差才，我忘记是谁推荐我的，我才知道有这个网站。不用不知道，一用不得了，就觉得哇，世界上怎么有这么神奇的东西。过了一两年吧，然后才慢慢知道说，哦，原来这个 SciHub 的网站后面是有一些故事。那当然啊，它中间也是有一些新闻啊，然后一些诉讼，然后觉得说，哎，这几年的事情我把它做一个整理，然后跟大家介绍。应该也不是说每个人都知道 SciHub 啦，所以我大概是从它的背景简单介绍一下 SciHub 是谁。 Sci 的话呢，它是 SCI， 就是 Science 的前面开头，然后一个 dash， 然后 Hub HUB， 就有点像集中器分享器那种概念 SciHub。 那它是谁呢？为什么很多学术圈的人可能都多多少少都知道呢？或是说几乎许多人都是使用过的。它是一个可以让使用的人呢可以免费取得，可以说是几乎啦，各种科学文献的网站。当然之前有文献就是有做过调查，它大概 69% 的文献或是书籍其实都可以找得到。那你说69很少吗？只比一半多一点点？不，因为剩下 31% 是可能做科学研究的时候或许不太会有人用到的东西。所以呢，可以说是几乎各种科学文献你都可以查得到的网站。那包含许多理论上需要付费的文章，它的概念上就有点像是盗版的追剧网站，比如说风铃网啊、剧迷啊这种的网站的概念。当然啊，领域跟它可能背后的一些想法其实不太一样，但不管怎么样，你可以想象成一个这样子的概念。那这个网站呢，它是在2011年的时候由一位当时只有22岁的哈萨克研究生艾尔巴金建立的。不要小看这个艾尔巴金，他可是从12岁开始就接触 coding， 然后非常厉害的一个，我不太喜欢说神童啦，但就是对这一块非常有一套的非常专业的人。艾尔巴金呢，他在大学时期进行的是一个人工神经网络的一个研究。那他当时候就是需要使用到非常大量的科学文献，那因为他有这个需求，也因此面临到科学期刊其实需要付费才有权限的这个问题。也就是因为这样，他开始意识到说，哦，可能建立一个可以自动而且免费开启这些文章的一个方式是有那个需要的，有这个必要性的。那再加上根据他所说，就是毕业之后大概两年，他在参加一个线上论坛的时候，他发现说，诶，其他的研究人员好多人都跟他面临了一样的相同的困境。那也因此 SciHub 就建立了，就出现了。 SciHub 呢，他的网站上都会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 logo， 是一只乌鸦，然后嘴里就是衔着一根钥匙。我想这或许就是象征意义吧，就是说可以用这根钥匙去打开付费的高墙的这种概念。这当然是我自己猜的啦，但我觉得应该是这样。那其实 SciHub 在2022年的时候，艾尔巴金有在 Twitter， 就是现在的 X 上面有宣布说，诶，他把 SciHub 更新了。他的改版呢，就是说除了说多加了很多统计的一些数据之外，就是你可以及时性的看到这些数据之外，有眼尖的网友很厉害， 就马上发现说，哎，等一下，它的这个 logo 其实也有点改变。改变在哪呢？就是我刚刚说它是衔着一根钥匙嘛，那钥匙的尾端，钥匙环的部分，原本就是一般的圆环状的一个钥匙环。那2022年改版之后，他们发现说钥匙环的地方变成一个镰刀状，再加上一个锤子。我自己是猜测是法锤啦，镰刀 加法锤，但我必须说这个只是我自己的臆测，可能再加上一点加油添醋的概念吧。毕竟艾尔巴金他本人是没有这样子说过，我只是根据他跟一些国际出版商们之间的情节去做了一个猜测。你可以想象就是点八点档加一点就是八卦味的感觉。那我自己把我今天录的内容其实也有整理成文字版，那我也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那大家可以有兴趣去看一下，我里面也有附这个图啦。如果你只是想点进去看那个图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回到这个 SignHub 这个网站上面，2011年艾尔巴金成立了这个 SignHub 的，就是建立了这个网站之后呢，这个网站原来的标语它是翻成中文就是它要移除科学道路上的所有阻碍。那因为2022年有改版过嘛，那改版过后它现在如果你点到它的网站的关于我关于的那个页面的话，它里面对于 SignHub 的标语是已经改成免费且不受限制的提供所有科学知识，就是已经改成这样。虽然你可以说这两个东西是大同小异，但其实如果你以文字上来观察的话，其实也不难发现说很细微的地方，其实就是他想要追求的目标比之前更加的明确。那当初只是用来快速查阅科学文献的一个网站，现在其实已经成为了储存8800多万篇的研究文章还有书籍的一个资料库，非常可观的一个资料库。而且这些资料是可以提供任何人免费阅读还有下载。免费毫无疑问是 SignHub 的一个优势嘛，毕竟当你所属的一个研究机构，然后他可能没有购买或是说没有订阅这个某一个研究期刊的情况之下，一篇动辄30甚至40甚至更高费用的一篇科学期刊的文章，只是一篇文章哦，这样的费用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你想说诶，30 40可能台币大概1000 1200左右还好吧，但你要想哦，你一个研究不可能只看一篇的文献，通常少则你要看几十篇，多则几百篇都有可能。这样的负担其实真的不是每一个人，甚至你要想有些人可能只是学生，他不太一定可以负担得起。但就像我讲的 SignHub 已经扩大成非常可观的一个资料库，那么真的除了免费之外他没有别的了吗？没有别的吸引力了吗？其实 SignHub 我觉得它不只只有这样。有一篇是 Science 这个期刊它跟艾尔巴金的合作，他们去分析了很多下载点的 IP 位置去做一个分析这样。那他们发现说在美国还有欧洲的这些地方， SignHub 的使用者很多都是集中在学术研究人员工作的地方。那这表示什么呢？这代表说即使你是有这个期刊访问权限的人，很多的学生跟研究人员还是会选择使用 SignHub。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觉得也不难理解啦，因为毕竟我也曾经使用过嘛。因为 SignHub 提供的这个页面使用的界面是非常简单明了扼要的，一个单一的页面，然后有一个像 Google 那样的一个搜寻栏，你只要把你想要打开想要解锁的那个文章的网址你就复制，然后贴到那个搜寻栏里面，然后按下旁边的 open 的这个按键，按下去这个文章呢就会以非常熟悉的一个 PDF 档的方式会开启。那当然大家其实在操作上面也会知道哦，如果我今天要下载的话要储存的话要怎么用，所以一切是这么水到渠成。所以当免费加上方便使用的界面，我觉得这才是 SignHub 的 爱用者或是说使用者可以遍布全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吧。就我前阵子在 SignHub 上面他们改版的页面上面，他会去统计说哦，每个月的各个国家的下载量，以国家来讲的话是真的遍布全球，前五名的话呢分别是中国，然后美国、德国、俄罗斯跟印度。你要说是以 GDP 来看吗？也不是。你区域来看吗？也不是。它就是已经是遍布全球了。当然啊，它的旁边的统计说明它有说，如果你用 VPN 的话，它就是可能会造成一些分析上的误差。但我觉得从刚刚讲的前五名就不难发现，就是其实使用者是真的广布全球。那随着 SignHub 的扩张，艾尔巴金就是这个创办人，他开始在科学界有了一个科学界罗宾汉的一个称呼。想当然而他这个称呼就会伴随着一个你要去打怪的一个对象，对吧？没错，他打怪的这个对象呢，就是掌控着非常多国际期刊的这些国际出版商们。那如果我们以旗下拥有超过2500本期刊的一个出版商龙头艾斯维尔为例的话，研究人员如果要把他做完的研究成果发表到期刊上面，他们通常要先支付一笔，大概以艾斯维尔为例，大概是200到10400元的美元哦的刊登费用。这个 range 不是我乱讲，是他公布在他的官网上面的。而且你刊登之后呢，其实这著作权算是无偿转移，之后的订阅费可能又是另外一笔费用。不过艾斯维尔他的官网上面的资讯是有写说他是两笔费用不重复收费啦，但光是你说200到10400元美金，你换算成台币就是一笔蛮可观的费用。那更不要说其实这些文章你要去做同侪审核，这部分算是学者们的免费兼任，这个是以个人的立场来看嘛。那如果说是以学校或是研究机构的立场来看呢，出版商他其实期刊的订阅费用它是逐年调涨的，这也是间接的，也不是间接，这算直接了吧，不断的去增加大学端跟研究机构端他们在预算编列上的一个非常大的负担。就有一些报道都指出了，他们就做了一些统计，从2006年到2012年出版商的费用涨幅是达 145%。 哈佛大学图书馆他们曾经公开的数据来讲的话，光是2012年他们的这个期刊订阅总年费就已经350万美金，但我有看到有人写375万，总归来说就是300到400万的美金，光是订阅这些的年费。那我们也要看一下出版商他的立场啊，出版商立场就是说，那他的费用是用在哪里呢？根据艾斯维尔他的官网的回复，简单来讲他就说，作者支付的这些费用呢，他会有助于支援编辑评论、同行评论还有出版过程的广泛工作，以确保研究的可靠性。其实不意外，就是非常的官方。那至于说大家觉得这个回复的回答包覆度、回答的程度到哪里，我觉得大家就见仁见智啊，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判断嘛，就念出来给大家想想看这样。那其实光是刚刚讲的那个费用就已经非常的惊人。那这些昂贵的费用呢，其实我觉得它不只是加速 SignHub 或是说类似于 SignHub 的一个网站的扩展。从2015年荷兰的政府，就是教科文部次长，他直接去跟艾斯维尔，因为艾斯维尔他也是一个荷兰的出版商，直接去找艾斯维尔谈判。到2016年全球有很多的大学，那甚至说台湾的话，台大、成大、政大，甚至说中研院等机构加入这个联合抵制的这个行列。再到2018年德国很多的大学就是联合谈判破局，然后他们直接宣布说，那我明年就不续订艾斯维尔旗下的所有期刊。 这一系列的动作，其实不难看出这些反弹并不是一时之间爆发出来，而是背后已经有非常长久性的一个累积。但像刚刚讲的，商业 Hub 毕竟是有点，也不是有点类似，它就是一个盗版的期刊的一个概念嘛。讲到盗版，那必定就是牵扯到会有著作权的问题，怎么可能出版商毫无动作任他宰割呢？这不可能嘛，这样他们会损失掉这么多的营收，对吧？所以2015年的艾斯维尔的出版商正式向商业 Hub 提告，那也开始出版商在各个国家提告 SciHub 的第一枪。为什么说是各个国家呢？因为有可能你今天是在美国告他，但如果他今天就宣称说我今天就是好，那我就不在美国，那我在英国可不可以，在英国重启炉灶，就是有点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他们就是不同就是逐年啦，就开始陆陆续续在不同国家提出这些告诉。那当然艾斯维尔想当然尔，当然就是会告 SciHub 去违反这个著作权嘛。那他也要求说他要关闭网站，然后要赔偿损失。当时2015年的时候，美国的纽约的法庭其实也在同年的10月初步裁定说 SciHub 要停止这个网站服务，并且也关闭了当时 SciHub 它是用一个网域名称是 SciHub.org 这个网域名称，也把它关闭掉了。不过艾尔巴金就认为说，你是美国的法律啊，那你对海外的网站应该是没有管辖权利的吧，所以很快的他又用了一个不一样的网域名称重新复出。那在当时呢，其实也开始有一些科学家公开声援 SciHub， 那他们甚至有发表了公开的声援信，甚至这个声援信是有翻成不一样的语言。我就截取几段他们这个声援信里面的内容，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他说，我们做研究、写论文、审阅论文，从来没有收过半毛钱，可是却要回过头来用令人发指的高价买回自己的劳动成果。这些由公共经费支持的研究，到头来却有利于这些学术出版商。期刊文章的售价阻碍了世界上许多学者和不是学者的人接触科学的通路，使得获得科学成为一种特权。就是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那我再念另外截取的一小段，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有技术和手段能使所有人以更加低廉的价格获取知识，但是垄断对学术出版的封锁、令人啧舌的利润以及他们在分配学术声望中的核心角色压倒了公众利益。这是我截取了公开声援信的其中两段，就大概也可以说明这些声援SciHub 的科学家他们的立场、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但其实回归到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先说可能这些想法所谓的价值观会因为文化的不同、教育的不同，会有那种风气的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当大部分焦点都集中在很高额的费用，然后还有公众利益的失衡的这个状况，这个就是 focus 的点的时候，我觉得或许有另外一个角度是可以蛮值得拿来讨论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最难撼动的是大家的价值观。我觉得这才是稳固这个生态系的其他的一个深层的原因。为什么我会这样觉得？是因为我觉得在学术圈，或者是说你说一个研究领域好了，我们比较大方向来，就是很大的概括的方式来讲的话，当你研究论文发表了数量，你发表了多少篇的 paper， 还有你发表到哪一个期刊，这个期刊的排名好不好，当这两件事情成为拿来量化说你到底有没有实力，你够不够格，或者是更现实面，你今天要升等，你今天要升官，这个已经拿来作为一个实质职涯考核的一个基准的时候，综合在一起的时候，是否这个也是出版商之所以可以垄断 而且难以撼动的因素之一呢？毕竟他们手上掌握了这么多，像刚刚讲，光是 Iceware 就超过2500个国际期刊，里面也是不乏有像 Sales 这样子很好的期刊在里面。当然啊，我刚刚也讲了嘛，这套规则可能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因为文化带动的是一个价值观嘛，那就是可能会因为你身处的是欧美、是亚洲、是非洲、是澳洲、纽西兰，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有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是身处在台湾，我没有出国去留学过，我这一路上观察到的价值观比较多都是以台湾为主的，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观察到的东西就是成绩的量化，它是非常非常凸显的。但我觉得无论如何，一个生态系的养成，我觉得从来都是错综复杂，它 不会是单一原因的。就很像是我们小时候玩破关游戏、养成游戏，你要满足特定的条件，你才可以进化升级。当规则上提供的管道相对紧缩的时候，那如果都没有人对这套设计提出挑战，那可能这一套规则就是永远不会改变。刚刚讲了很多故事，其实也要讲到一点，就是所谓的安全疑虑。因为在出版商跟 SignHub 的就是法律诉讼的交战过程当中，艾斯维尔他不仅指控说这个 SignHub 有侵犯版权的问题，他其实也有指控说艾尔巴金在进行非法的骇客攻击，就是比如说用一些网络钓鱼的方式啊，就是 email 啊，然后让研究人员登入一个假的期刊的网站。对于这一点呢，艾尔巴金他其实在跟就是 Science 那一篇就是合作，前面有提到合作的那篇文章里面，这段有提到，他对于这点他就只有回复说，关于怎么获得这些档案的，他确实是涉及到线上凭证，也就是说拥有期刊内容合法权限的人或机构使用者，他们的 ID 跟密码确实有牵涉到这件事情，但他不方便说。不过他也说，很多人、很多学者，他们是自愿捐赠这些 ID 跟密码。但在2021年的时候呢，有另外一篇报道指出，英国警方有一个智慧财产权犯罪部门，他们有发出警告，就说使用 SignHub 的话可能会对学生的个人资料构成威胁。那至于说是谁说的对谁说的错，有没有人在说谎，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想想看。毕竟刚刚后面所说的英国警方所提出的这个报道呢，是2021年的事情，那 Science 那篇合作呢，我如果没记错是2016年的事情，中间已经有5年的差距。当然我觉得有可能是两边都没有在说谎，但是毕竟5年，其实很多的时空背景牵涉到的事情，每个人的想法已经有点不一样了，也有可能两边都没有说谎，或是两边都讲的保守，所以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都是值得用自己的方式再去做一个思考了。总结来说，我觉得黑白对错这种事情呢，从来不是一刀切那么分明。很多人会想要追求说，哦，就是黑，不是黑色就是白色。可是他们忘记黑色白色中间有非常非常多的灰阶，有大家最近啊很喜欢的那种铁灰，然后或是浅一点的灰，什么亚麻灰，什么什么灰，就是各种不同的灰阶嘛。很多东西都是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光从你从哪一个地方去看就会差很多。比如说你说 SignHub 是罗宾汉，但是他非法下载啊，那非法下载他在道德层面是不是站得住脚呢？如果你觉得是，那如果他今天取得权限的方式是用侵入某一个学生的电脑而获得的呢？如果这个学生根本就没有同意的情况之下呢？那你又说出版商掌握了非常非常多的期刊，他进而可以去开出非常高额的费用，好像师出有名哦。但是真的吗？真的那么师出有名吗？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都是值得拿来讨论的，或者说怎么样去抓一个平衡，谁又要让步一点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立场啦。但我觉得唯一不变的是选择这件事情哦，始终是回归到自己本身上面，怎么评断然后怎么使用都是包含在自己做的选择的里面。 那其实我觉得有兴趣看得更仔细，甚至是说直接去看艾尔巴金他对于这个网站的定位，还有他自己的故事，或者说他自己的观点，可以直接到 SignHub 的网站上面去看，因为他关于他创办人自己的介绍，然后他的经历，然后还有 SignHub 自己目前面临了什么样的争议，他都蛮直截了当的写在他的网站上面。就算说你英文不好，其实他也可以有一个简体中文版啊。那如果你不介意看简体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大家去用不同的方式去了解一下。其实我还是非常感谢，就是有很多听众的支持，不管说是来看，就是来参与我的 IG， 然后跟我互动，或者是说只是听听我录这些内容，然后甚至是说以前的内容到现在有一个小小转型、小小转弯的情况，还是愿意听，我真的就是非常的感谢。那这集的尾端，我觉得来分享一个我最近看的一部老的电影，叫做《终极假期》。它是一部非常老的片子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只是不知道它的什么片名。它是2006年的一部好莱坞的喜剧。他就是说女主角误诊说她有得了癌症，然后就是剩下三个星期，最多四个星期可以活。然后他就觉得说，天哪，我这么兢兢业业的，然后有这么多梦想都还没有实现，就要面临到我的生命的尾端了吗？所以他就把他全部的钱都领出来，然后就去做很多他很想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老梗但是很好看的电影，这其实也有点激励到我啦。就是有时候我是一个比较容易想很多事情的人，然后我自己看完就觉得说，天哪，我就是如果今天我真的只有剩下2周的时间可以活的话，我真的还会这么纠结在我觉得很难过或是说很无法释怀的地方吗？又或者是说，如果今天真的是这样的话，有哪些事情是其实我很想去做的？那我觉得自己想完之后，就是对于想要做哪些事情，其实也有更明确的一个想法吧。不只是说做哪些事情，而是更浓缩到说哪些事情是对我来讲是重要的。然后这部电影又是一个喜剧，我个人非常喜欢看喜剧，就是不会那么沉重，又有一点点发人深省的感觉，就蛮推荐大家回过头去看这部老片。哦，对，再重复一次，我这篇我写成文字版，然后我会放在 Medium 上面，那同时网址我也会放在资讯栏，然后欢迎大家去看一下，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那最近更新的时间比较有点不固定，那也还是非常开心有大家的支持。这集就差不多这样子，非常感谢大家。好，我们这集就先这样子，大家拜拜，下集见。